关于死亡，关于爱，关于界限，关于永生。就让曾宝仪的有声书一期一会的生命礼物陪你一起思索生命中的疑问。现在立即订阅成为静好听付费会员，即可收听数百本有声书和原创 Podcast， 让优质好声音陪你度过精彩每一天。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一周听一本有声书。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子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我可能错了。我可能错了，森林智者的最后一堂人生课，是瑞典经济学家比约恩·纳提科·林德布劳的作品，一出版就成为瑞典最畅销的励志书籍。而达赖喇嘛曾经说过，这本书可以让所有人获得帮助。在2023年的年初，由先觉出版推出繁体中文版后，也是好评不断，一直到现在还是占据了各大书店的排行榜。但是其实一开始我是很抗拒阅读这本书的，光看书名我可能错了，就让我听见自己心中那个厌世的声音大喊大叫着说，我会不清楚事情都是我的错吗？现在竟然还有一本书来提醒我。对于容易自责反复内耗的我来说，市面上提倡的正向思考、吸引力法则或激励之类的东西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只会让我觉得更加的困惑。为什么大家看起来都很快乐，但是我不行呢？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却觉得非常痛苦？我对所有的励志书籍敬而远之，所以当我读到我可能错了，只觉得又是一本写来教训我的书。不过因为有声书的录制工作，当我不得不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可能错了。作者比约恩以前是一位有大好前途的企业主管，拥有一般大众认为的所有成功条件，但是他的心中一直抱持着不安和怀疑。直到比约恩决定倾听内在的声音，展开17年的僧侣生活。当然，修行不是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法。比约恩会在通宵冥想的时候忍不住打瞌睡，会因为寺院的工作分配而争吵。对他来说，平静跟觉察依旧得来不易。不过比约恩并不是从此以后舍弃情感和欲望，而是选择不去相信自己的每一个念头。的确，生命里有许多事情会造成我们的恐惧、愤怒及悲伤，这些涌上心头的情绪让人寸步难行。我们也很容易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并从这个信念去观看世界。也许我们所相信的念头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万一它是错的呢？当我可能错了这个提醒浮现时，我们与纷乱的念头便拉开了距离，然后会发现在对与错之外还有一片宽阔的原野。呼应这本书动人又不失幽默的文字，静好听主播杨日汉用温暖而且充满磁性的声音诠释了比约恩的生命。从第一次冥想的挣扎，到10多年出家生活的体悟，以及后来他还俗却又罹患忧郁症，一直到和疾病相伴迎接死亡，日汉沉稳的声音表现 让聆听我可能错了就像是经历一场心灵的温柔梳洗。有声书也特别收录了作者比约恩的亲身祝福，作为给台湾读者的礼物。期待这本有声书的出版，可以让你仿佛拥有一个无所不在的朋友，在喜悦时一起欢笑，在忧愁时为你恢复信心，以及就像比约恩说的，理解自己其实一无所知，并且和自己的念头保持一些距离，我们就可以将世界看得更清楚，活得更真诚自在。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声音主播杨日汉所诠释的《我可能错了》。
我可能错了，森林智者的最后一堂人生课。作者比约恩·纳提科·林德布劳，卡洛琳·班克勒，纳维德·莫迪，朗读者杨日汉，出版社先觉出版，静好听录制。第二章，成功但不快乐。我高中毕业时成绩优异，有很多升学管道可以选择，但我对自己的未来并没有明确的规划。我以一种相当漫不经心的态度选了几个不同的学位课程。随后我在毕业那年的八月到斯德哥尔摩，刚好碰上了斯德哥尔摩商学院举行的入学考试。这是一条与我爸爸相同的人生道路，金融、经济与大企业。所以我参加了考试，那一整天的各项考试都相当艰涩。结果我考得很好，两个月后就收到入学通知。那时漫无目标的我心想，就直接去读吧，又不会有什么损失。经济学总是有用的，它能开启众多机会之门。我总听别人这么说，但我去读斯德哥尔摩商学院的真正原因或许是，它让我爸爸感到骄傲。1985年春天，我获得斯德哥尔摩商学院的学位。那时我23岁，在当年的瑞典劳动市场还是相当吃香的，甚至还没拿到毕业证书，雇主已经直接到学校里进行招聘。一个阳光普照的五月份傍晚，我坐在斯德哥尔摩海滩路上一家高档餐厅里，和一名年长的银行家共进晚餐。我正在接受求职面试，在用餐的同时，我竭尽所能地表现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对我来说，这始终是个挑战。当晚餐与面试都告一段落时，我们彼此握手。这名银行家说，
听着，我们很有可能请你到我们伦敦的总公司参加后续的面试，但是在你到访以前，我可以给你一个小建议吗？
请说。
你去伦敦接受我同事的面试时，请努力多表现出对这份工作的兴趣。
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但很讶异自己竟然一眼被人看破。当时我和许多同龄的人一样，是个还在探索成年生活的年轻人。你往往得尽力表现，这有时还包括一定程度上的演戏，比如假装你对某件事情的兴趣高于自己真正的兴致。就在那天晚上，我的演技没有过关。然而，事情看来仍然获得解决，我得到其他工作机会，而且很快就平步青云。两年后的一个五月份周日午后，我躺在一张从瑞典运来的红色宜家沙发上，温暖的海风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我当时任职于一家跨国大企业，被调派到他的西班牙办公处。我拥有公司的配车，一名秘书，搭乘飞机时可以坐商务舱，在海边还有一间舒适的房子。只要再过两个月，我就会成为 AGA 瑞典燃气公司旗下一家子公司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财务长。我曾是 AGA 社刊上的特别报道人物，在别人眼中，我的确是成功人士。我当时才26岁，在外人看来，一切真是再顺利不过了。但我认为，绝大多数在他人眼里看起来很成功的人，最后都会意识到，这绝不能保证快乐。成功和快乐是两回事。在他人眼中，我做事精明，表现得可圈可点。我表面上拥有象征物质上优渥和职业生涯成功的所有条件。我从斯德哥尔摩商学院毕业后的短短3年当中，一路晋升，已经在6个国家境内从事商务活动。但这全是凭我的意志力与自律办到的。我仍然是装腔作势，依旧假装自己对经济有兴趣。这样是能够撑住一时，但我们都知道，总有一天，单凭自律是不够的。我们内心的更深层处，需要从工作和自己每天做的事当中获得激励与滋养。这种养分难以借由成就获得，但它可以来自和你共事的人建立归属感，感觉自己的工作有意义，以及能贡献自己的才能。对我来说，在穿上西装，拿起闪亮的方形公事包，准备去上班时，会感觉有点像是自己正在打扮成一个经济学家。每天早上，我在浴室的镜子前打好领带，竖起大拇指，对自己镜中的倒影说：各位，表演要开始咯。但我内心的主观体验是，我觉得不怎么舒服，我不喜欢上班，想到工作时经常让我很焦虑。我的脑海中有一个24小时都在盘旋的疑虑漩涡，质疑着我是否已经做了充分准备，我够好吗？什么时候会有人看穿我？别人几时会发现我就只是呆坐在这里，假装对经济问题很感兴趣。此刻我躺在红色沙发上，这些质疑似乎变得更加强烈。我进一步想到，在斯德哥尔摩商学院的课本内容提到，一个经济学家为大公司工作的动机何在？是的，将股东们的财富最大化。这对我有什么意义？他们是谁？我可曾经和任何一个股东见过面？就算见过面，但将他们的财富最大化，为什么我得感兴趣？我的脑袋思绪纷飞，想的都是未来一周的工作与堆放在眼前的待办事项。我在那个星期理应要完成一些工作，但感觉自己力不从心。在主管会议上，大家会指望我针对是否在马德里郊区新建碳酸工厂表达意见。我还必须提交一份财务报告给瑞典总公司。就是这种周日千篇一律的焦虑，让我胸口紧闷。我想，对于这段描述，几乎所有人都能感同身受。落入这种状态时，你所有的思绪仿佛都通过一道阴暗的过滤器。无论你想什么，它最终都会变成不安、恐惧、无奈、焦虑与无助感。因此，我记得那时在想着，我要如何帮助自己啊？我躺在这里，陷在阴暗思想的漩涡中，这让我很不舒服。然后我想起一本最近读过的书，其实那已是我第三次读了。我觉得它相当深奥，因此，就算已经精读了3遍，我还是估计自己只理解全书的30%到40%左右。这本书叫做《禅与摩托车维修的艺术》。其实他并不怎么探讨禅宗，另一方面，他也没谈什么维修摩托车的艺术。但书中提到许多观点，我记得其中一个观点是，人心中的宁静、平和、安住，不会被一直潜伏的念头扰乱，这是宝贵的，值得获得重视。 它是一份礼物。过了一会儿，我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好吧，我现在所有的想法都让自己感觉很糟。试图遏阻这些想法，似乎行不通。将它们转换成正面思维，感觉又很假。我是否应该躺在这里，假装自己期待高阶主管会议？这可真是肤浅啊！假如想找回宁静，不受自己的各种念头催眠，该怎么做呢？总而言之，这本书强调觉察我们内心宁静处的价值，但我该如何做呢？就实际来说，我到底要怎样才能转向自己内心的宁静？对我而言，虽然没有立即领会到该怎么做，但我喜欢这个观点。我听说，要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方法，就是透过冥想。但对于冥想的真正含义，我所知甚少。我有印象的是，它主要和呼吸有关。静坐冥想的人，似乎在自己的呼吸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这有那么困难吗？据我所知，人打从出生那一刻就一直在呼吸。但我当然也明白，那些静坐冥想的人，似乎以一种我没采用过的方式，全心全意在呼吸上，并观察自己的呼吸。不过我可以试试，这值得一试。因此，我以初学者的方式开始留意自己的呼吸。这就是吸气的开始，这是结束。吐气从这时开始，它在这时结束。停顿一下。我不会说这很容易做到，也不会宣称它对我来说特别轻而易举。要保持专注，防止自己注意力散失，我得不断奋战。但我又持续了10到15分钟左右，耐心地引导自己的心思一次又一次回到呼吸上，因为我的思绪不断飞奔到我在高阶主管会议上该说什么，或者我今天的晚餐还要再吃西班牙番茄冷汤吗？或者我什么时候才能再回瑞典？或者为什么女朋友要和我分手？最后，我的心稍稍平静下来。我想要的平静方式，可不是那种抽象、充满宗教色彩或神秘主义的。我要的，就只是一周或一个月平静期的放松。这就足以让我和各种奔流的思绪保持一点距离，而不至于沦落到现在这样，疯狂地想突破困境。胸口的紧闷稍微缓解，那些焦虑思绪之间的暂停时间变长了，也比较容易有那种单纯的临在感。在这个相对平静的状态下，一个不起眼的想法从内心的宁静处浮现。我甚至不会说它是想法，它更像是一股冲动。我内心仿佛有什么凭空出现，它并非一连串想法的最后一个环节，也不是我推理后得出的结果。它仅仅是突然出现，它就呈现在我面前，清晰又完整。是该往前走的时候了。我花了大约5秒钟下定决心，仅仅是容许自己考虑辞职与抛下一切，就已经让人很振奋了。这想法很危险，同时又有满满的力量。我的身体充满一波又一波袭来的能量，我必须站起身跳一跳。我想那时的自己应该很像森林王子里的巴鲁熊。我感觉自己很强大，充满行动力。这或许是我有生以来自己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没有焦虑地回头观望，也不想知道别人会怎么想。2天后，我递了辞呈。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